我们一起先来读一段主的话。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三十节。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三十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四章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生婿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是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好，我们一起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主啊，我们实在乃是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可以这样子跟你面对面，主，完全是你恩典的工作，主，完完全全是你的工作。所以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只有一个请求，就是你来得着我们的心，主啊，你的心就在我们当中也得着满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读的经文大约发生在2000年前，是一个干燥炎热的日子，耶稣从南边的犹太要往北边的加利利去， 那么中间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正是个大中午，所以在一个井边休息。这个时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过来，她要打水，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妇人觉得非常的奇怪，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分南北两国，两边是素不来往的。撒玛利亚是属于北国，北国沦亡给亚述，原来的以色列人很多都跑掉了，所以一些亚述人就迁了，外邦人迁进来，那么撒玛利亚就成了不同种族的混居的地方，所以他们通婚生下的后代就被称为撒玛利亚人。那么南边的犹大人呢，特别的看重血统的纯正，所以他们就非常的看不起这种血统不纯正的撒玛利亚人，就认为他们是不干净的。南边犹太人这么的看重，一直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要往北边去，比如说要往加利利去的时候，他们就宁可绕道，宁可先往东绕过约旦河，然后再往北去，即使就是酷暑严寒，他们宁愿绕路走远路，通常都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就非常的奇怪了，你是个犹太人还跑到我这里来，你是个犹太人，我是个撒玛利亚人，你还居然跟我要水喝，何况呢你是个男的，我是个妇道人家，怎么居然一个男的就跟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实际上妇人这么说还有一层的意思，就是一个拒绝，拉开距离就各离开的，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说井水不犯河水的意思啊，你别理我，那我也不管你。耶稣怎么回答他呢？4:10，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这个回答更奇怪了？到底是谁跟谁要水喝？是耶稣跟妇人要水喝，对不对？是不是？但是这里耶稣说他自己要给妇人水，明明是你问我要水喝，怎么变成你要给我水呢？奇怪吗？当然奇怪了。但是耶稣这里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如果你知道了，你就不会觉得奇怪。弟兄姐妹，给妇人，跟妇人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知道吗？是谁？是耶稣。要认识这位说话的这一位是谁。这句话里还说，要认识耶稣是谁，首先你要知道神的恩赐，你要知道这个人是神的恩赐，是神的恩慈的心肠里头所赐下来的那一位。你知道，你认识了这一位是谁，就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耶稣是先跟妇人要水喝的，这乃是因为他自己要把水给妇人喝。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主跟我们要什么的时候，其实是他要把那个东西给我们，不是他自己有什么需要，乃是他知道我们有那个需要。主要我们去爱他，是因为他知道我们里面有爱的需要，他要把他的爱无条件的倾倒给我们。主要我们放下自己给他的时候，是他要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的给我们。主比人更知道人的需要是什么，而他是能够满足人的每个需要的那一位。所以当所有的犹太人都宁愿绕过约旦河的时候，4:4，耶稣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是一个意志的选择，那么的强烈，那么的坚决，那么的坚定，他乃是绝对的把自己限制在这个规范里头。当别人通通在那绕道的时候，他必须不绕道。 哦，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的恩赐，要认识对你说给我水喝的这位耶稣是谁。当所有的人，当潮流都在那儿绕道的时候，他必须不绕道。而当他根本不需要绕道的时候，他定义他必须要绕道。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我想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应该都知道，尤其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独生子，你知道他在你怀里的时候，你抱着他，你巴不得将你所有的爱，将你自己完完全全都给他，你的全部都是他的。而他仿佛也知道你的心意，你的心肠，所以他在你的怀里左扑右跳的那个欢快，那个欢腾。弟兄姐妹，耶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现在在哪里呢？耶稣现在在哪里呢？他在父的右边。父怀里的独生子，他要到父的左边，要到父的右边，那是很自然、很容易、很直接的一件事，那是根本不需要绕道的一件事。但是他必须，他定义要绕道。他从父的怀里，从天上的荣耀里，绕了多远的路，到这黑暗凄惨的世界来走一遭。他不但是绕了远路，他绕的是一条怎么样的一条苦路？他好像被父的爱抛弃了，他在这绕行的苦路上受尽人间多少的苦楚，嗤笑、辱骂、怨恨、诋毁，多少鞭伤，多少流血，钉子穿透他的手、他的脚，多少的锥心刺痛，多少的哀伤。他不但绕了远路，绕了苦路，他所绕的是怎样的一条死路，以至于流尽自己的血，将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他不需要绕路到地上来走一遭，但是他必须绕道。他不需要死，但是他必须在十字架上替罪人死，好让父所赐的要赦罪的那个恩典可以做成在凡信的人身上。要知道神的恩赐，要认识耶稣是谁，他是爱的父，神恩典的赐予，神赐下来的恩典赐给凡有需要的人。所以四章这里，当所有犹太人都宁愿绕路的时候，耶稣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必须，他这趟来根本就是为着这个女人来的。因为主知道在这里有这么一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光景，她心里头有何等的需要。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耶稣今天他也绕道，从父宝座的右边接着他的灵绕道到这里来。耶稣来是他定义，不是你我能做什么，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所以今天你在这里，不管你是第一次来，不管是你每个礼拜都来，要知道每次来不是偶然，不是自己安排，乃是他主他的恩典的主宰里头，他要来，他是为着你来。他明白你的光景，他知道你的需要，他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他要在人的心和灵的真实里头，他要对你的心说话。那么撒玛利亚妇人是怎么样回应耶稣的话呢？十一十二节，你没有打水的工具，井又这么深，从哪里得活水呢？而且要知道这井是我们祖宗雅各留给我们的，难道你比雅各还大吗？妇人说的是他眼睛所见的，他看到这口井那么的深，他看到你手里什么工具都没有，哎，你说要给我水喝，怎么有可能？我才不相信呢。妇人他选择相信谁呢？他相信雅各。
妇人说，有谁能比雅各大？有谁能比雅各厉害？他简直就是雅各崇拜了。也难怪，雅各是以色列人的老祖宗。创世纪32章那里记载，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是从雅各开始的。一些人提到雅各，我想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提到，我们称自己是燕皇子孙，是燕帝皇帝的后代。也好像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头，我们提到孔老二、孔子一样的。富人生长生活的那个社会环境，那个民族历史遗传的文化的宗教的环境，他就这样子被影响。他其实并不真正认识雅各是谁，他不认识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工作所预表的是什么，但是他就那么深的被灌输、被浸淫、被影响了，以至于你看到他这里，他就以他的祖宗雅各为荣，以雅各为大。我想按照我们成长的背景，按照我们的历史，按照我们的文化遗传当中，有很多东西真的也是不知不觉的被灌输在我们里面，影响我们，甚至被我们奉为圭臬，以至于影响我们寻求神，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有老子啊、孔子啊、孟子啊，有儒家思想啊，包括忠孝观念啊，包括祖宗的祭拜啊，我们可能也是多多少少受到一些佛啊、道啊、禅的影响。我就记得30年前当我移民的时候，那时候是没有直飞的，所以行李是严格的限重。那我好像只带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禅语精选百篇》，里头一句话就说，月移阶台而不留影，雁过寒潭而不留声。那样的意境对当时的那种躁动的那种心态，那对当时的我来讲是带来一些安慰。就文化的遗传、传统的哲思，有时多少可以化解人的一些精神之渴，有时好像可以满足我们思想上、情感上的一点需要，但是能解决人最真实、最根本的、最大的那个需要吗？我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班同学，他就是整天笑盈盈的，后来才知道他家族几代都是族里的，所以才明白说他脸上的那个甘甜的笑是里面的喜乐出来的。他的姨夫叫林语堂，被誉为国学大师，他写过很多书，如果你没有读过他的书，那可能你有看过他的书改编的电视剧《京华烟云》。如果你没有看过电视剧也没关系，因为他所表达的就是我们祖辈遗传下来不知不觉的根植在我们里面传承下来的那些思想上的道啊，那些哲理啊，那些道理啊，在我们生活里面带下的那个冲突，带下的那个没有出路的那个困境。那么林语堂他从小是跟着父亲去教会的，他父亲是个牧师。那么长大后呢，却转去崇尚西方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所谓人本主义，就是我们现在的绝对的人的绝对的自由跟权利啊，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如果你的孩子要变性的话，立法下来了，父母不可以怎么样啊？因为这是孩子的权利。但是林语堂就是在西方这种人本主义里，他也找不到出路，所以他转头就扎入中国的那种传统历史文化当中。那么恰恰就是在这样的研究当中，他被带回他父亲所信所服侍的基督的那个信仰里头。林语堂他就从他自己的经历里面说，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道理很好，好像蜡烛寒夜里给你一点亮光、一点温暖，但是归信耶稣以后，黑夜过去了，白昼已至，太阳出来了，蜡烛可以吹灭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回答妇人，这是雅各的井，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解一点点渴，完后还要再渴，怎么办呢？ 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到永生。耶稣的水和雅各的水有什么不同呢？耶稣的水是里面的，雅各的水是外面的。不管是这口雅各井的水，还是雅各所代表的祖宗的遗传，都是外面的。妇人只看到外面的，所以他老在纠缠那个打水的器具的问题。不过他听到耶稣提到活水，这对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吸引力，因为里面有个活字。而他在他的感觉里头，他是在一个死气沉沉的里面，所以他迫不及待地求耶稣，十五节，请把这水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一方面你听到他里面的饥渴，另一方面你看到他还是在外面的那边寻求。前面他说井这么深又没有工具，现在他说这么远打水要这么远，这么辛苦，这么的艰难，这么的不容易。这不光光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里面的呼声，这也是多少人，多少历史历代多少人得不到真实满足的人的心里面的那个痛苦。我相信林语堂在他追求，当他转来转去的时候，就是经历过这样的痛苦。这也是今天我们当中多少人无可奈何的悲哀，活得这么的辛苦，还得不到真正的满足。耶稣怎么回应呢？十六节，去把你的丈夫也叫来。耶稣是转移话题，顾左右而言他吗？不是的，因为主耶稣知道，除非人从心里头理清楚关于丈夫的问题，你才能得到活水，你才能有真正的满足。妇人很慌乱地回应说，我没有丈夫，我没有丈夫。我问你，这句话是真话还是假话？是真话还是假话？你可以说是真的，但又是假的。我们人常用真话来讲话，不是来讲假话，不是吗？为什么呢？就是要来隐藏，来掩饰里面的阴暗，里面的败坏。但是耶稣没有谴责，没有定罪，他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你说的没错，你没有丈夫，这是你现在的光景。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以前有过的多少个？以前有过的有多少个？五个，也通通不是你的丈夫。没有定罪，没有责备，是恩慈忍耐，循循善诱，是那么的温柔又那么的坚定。他要带妇人揭开他所隐藏所掩饰的里面的真实真相，这是主恩典的工作在人身上的开始。不揭开就不能看见，没有看见就不能承认，没有承认就没办法除去，没有除去就没办法去接收耶稣所能给，耶稣要给你的。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他的丈夫。妇人所隐藏所掩饰的是什么呢？我想第一，他是一个活在罪中，活在黑暗当中的人。你看他早早就跟不同的人同居，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 生活在一起的还不是她的丈夫，所以你可以知道她的那种生活的那种混乱。我想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在人眼中都是一个不干净的人，都是一个罪人。第二，她是一个多么的屈辱无助，一个很自卑很孤单的女人。她嫁了五个男人，她跟第六个男人同居，她抬不起头，她见不得人，她怕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所以才会在次日当头，趁着没有人的大中午啊，一个人要来打水。然后你想想看，曾经把自己委身给五个丈夫六个男人，居然落到一个没有一个人来帮她打水，没有人 care， 没有人顾惜，没有人疼惜的一个可怜的女人。第三，她是一个非常不满足的一个女人，她需要一个满足感，她需要一个依靠，她需要一个安全感，她以为可以从丈夫身上得到，所以就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的换。第一个丈夫结婚的时候，我想她可能是满心带着憧憬，跟所有的女孩子要走进婚姻殿堂一样的，可是过了不久开始就觉得不满足了，下一个会更好。谁想到第二个男人还是失望，第二段婚姻还是痛苦和失败。所以可以想象他一定是非常慎重的，他甚至可能想人生就是这样，我就孤独一辈子了。所以第三个出现的时候一定是在某些地方吸引了他，他以为终于可以安心，终于有依靠了，哪里晓得第三个还是伤心，还是失望收场。他的一生就是这样，换了又换，到了一个地步，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越需要爱，越渴望爱，他就自己越来越不自爱，也就越来越不懂得什么叫做爱，当然也就更得不到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当中可不可以这样说，是不是我们当中一些姐妹的经历或者体会呢？那么弟兄呢？如果耶稣跟我们做弟兄的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你说我没有丈夫，但是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所依靠的，你以为可以给你满足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成功，我们要发财，我们要在这地上的名啊利益啊，以为可以得到肯定。虽然我们不见得一再的换妻子，但是我们也是换了又换，不是吗？我们换定居的地方，我们移民，我们换生活的城市，我们换住的地方啊，从 apartment 到 townhouse， 两房一厅到五房四厅啊，我们换工作，换职业，换专业。但是这不管怎么换就是停不下来，换来换去外面好像什么都可以有，但是里面就什么都没有。可能你说我不换，我躺平还不行吗？但是你外面躺平的，里面还是饥渴莫名，所以你就一天里头不断的就好像上了瘾，你就不断的要去刷手机，你刷这个看那个，你非常希望得到什么，网上就不停的换看看看，但到头来里面还是空，没有满足。我们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真没有什么两样。耶稣说的没错，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从一方面来讲，你现在有的跟你同居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是事实。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现在拥有的，你一直在追求的，不是你的满足，不能成为你的依靠，这是你人生的真实光景。里面的光景被揭开，妇人看见，妇人承认吗？我想她心里是看见，她里面是承认的。 所以他被耶稣吸引了。他说十九节，你一定是先知，否则怎么能将我藏在里面的看得那么的清楚透彻呢？但是二十节，我们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是在耶路撒冷。我看到，我承认我自己的光景，又能怎样呢？我努力过，我尝试过，我按照祖宗遗传的道理去找出路，我按照祖宗规矩在这山上礼拜，但是不能带我走出黑暗凄惨的光景啊！莫非应当像你们说的，要到耶路撒冷去礼拜才灵验吗？他说，这山是指基利心山啊。撒玛利亚人是在基利心山建的他们自己的圣殿，因为南北不来往嘛，所以他们北边的人就去不到南边的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你看到他是有信仰的，他在信仰里面有一定的可以说是学习和追求。他知道在山上礼拜跟在这山上礼拜跟在耶路撒冷礼拜，他也知道什么是先知啊，什么是弥赛亚。二十五节那里，他甚至相信弥赛亚有一天要来，而且相信弥赛亚来了，要把一切的局面都给扭转，都给改变。他有很多的宗教的观念和知识，他都有的。可是从他的生活实际里头，我们就看到他没有信仰的实际，他是活在一个宗教的表面。其实宗教本来就是表面，表面的追求怎么能够满足里面的需要呢？就好像说，我们信了主，我们以为我定时定点去教会聚会，或者是去参加读经祷告的活动，好像那就是了。但是二十一节，这里耶稣说，拜父的，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不是外面的地点，不是外面的活动，那在哪里呢？二十三节，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在哪里呢？要在心灵和诚实里头来敬拜他。神是灵，整本圣经创世纪一开篇就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就是借着他的灵造天地万物的。而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是 把他自己的灵借着一口生气吹在人的里面，人成了有灵的活人。人之所以活着，是要靠神的灵的。人的灵跟神的灵在相通的时候，神的灵那个丰富那个生命的能力在人的里面就供应了，在那边供应，在那边流动。而人的灵跟神的灵不通甚至隔绝的时候，人的灵没有了供应，枯干饥渴是必然的。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连续两次要我们在灵里来拜他。我们这个灵是在人里面最深的地方，灵的外面是我们的魂，魂就是我们的情感啊，我们的思想意志啊，我们很多的外面的追求啊，思想啊，情绪啊，感情啊，魂的在外面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我们的肉体。灵的饥渴只能在灵的层面去处理去满足，你在外面找，像这可怜的撒玛利亚妇人，不管是肉体欲望的满足，不管是人间情感的追逐，不管是思想的传统文化的那些宗教的礼仪的自私的，这一个一个的丈夫，不管你怎么换，不但通通满足不了灵里的饥渴，反而让你越来越觉得那个不满足，越来越多的失望。在这短短两节经文里头，耶稣也同时也两次重复了要用诚实来拜他，要在诚实里面来见他，不诚实就见不到他，不诚实就不通。 不通神的灵就进不去。我们常常在诗歌里唱说，神的慈爱如海深，神的恩惠，神的丰富不但深，而且是浩瀚无垠的。你试想一下，太平洋，当然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根本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是无边无际的。这无边无际的丰富，这无边无际的丰富，如果说我把这个瓶子扔进去，我问你，要填满这个小小的瓶子容易不容易？容易吗？容易不容易？你说容易真的很容易，你说不容易也真的不容易。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你愿不愿意把盖子打开，关键在你肯不肯把瓶盖打开。瓶盖不开，这浩瀚无际的丰富和恩典不但进不到你里面，而且跟你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打开瓶盖容易吗？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人都有一个习惯，要用外面来掩饰里面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喝过一款瓶装水，它外面宣称我是世界上最纯净的矿泉水。我还喝过一款，它上外面写着，我外面写着可能是世界上最纯净的矿泉水。我们每个人外面就是用一些真的来说假的，用一些假的来说真的，就是为了掩饰里面的真相，怎么可以暴露呢？所以要打开瓶盖不容易，真不容易。你看这撒玛利亚妇人，她向着自己是封闭的，她活在黑暗，活在最终，她自卑自怜，她自己不能接纳自己，所以她向着人是封闭的，她不想见人，不敢见人，没脸见人，所以才要在炽热艳艳的大中午，在没人的时候独自来打水。这个可怜的人，他向着主也是封闭的，他躲闪，他逃避，他遮盖，他掩饰，但是主没有放弃他，主也没有放过他。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每次我想到主没有放过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我心里头真的就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动。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今天你可以坐在这里，是主何等的恩典，何等的忍耐，是他没有放弃，是他没有放过。然后在21到24短短的4节4句话当中，我们的主还有一个字，他重复了8次。是什么字？你看到，你听到吗？有没有人听到？有没有人看到？拜，敬拜 ，worship。这个词是 worship，worth，worth，就是配得、值得。敬拜就是他是值得我们服服，放下自己交给他的，他是配得我们一切的爱慕。所以敬拜有个意义，就是往前去亲他，不是三跪九叩惧怕啊，惧畏害怕保持距离的，而是近前去亲近他，不但亲近，而且是可以亲他。所以敬拜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那个山上，不是在教会，不是在祷告会，不是在查经聚会，当然这些可以帮到我们来敬拜他，但这些活动本身不是敬拜。真实的敬拜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环境，你都可以这样子来亲近他。两个人要能亲近，那你来的时候真的是要把瓶盖打开，没有隐藏，没有躲闪，按着里面真实的光景敞开给他，然后他的光进来，他的爱进来，就会叫我看到我的污秽罪恶 我的黑暗破败，不但叫我看到，还叫我愿意承认。我跟他承认以后，他绕道过来，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的那个救恩的真实，就能够洗去我里面那个天良的亏欠，将我里面那个黑暗败坏除去。除去了以后，里面就有地方给他了，叫他的灵在里面有地步，有地位。敬拜就是我们的灵和神的灵在一起，是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像那住在他里面的灵所发出的回应。所以主耶稣说，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必须是个非常严肃的命令。当记得主要求我们，主命令我们什么的时候，往往是主他自己要把那个东西给我们。这个东西撒玛利亚妇人分明是得着了。二十八节，他高兴得不得了，他拔腿就往城里跑。他一边跑，逢人就说，快来看啊，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他就是那位要来救我们的基督。原本是个被瞧不起的人，原本是个饥渴得不到满足的人，原本是个自惭形秽躲躲闪闪的人，但就是因着他愿意在主面前真实的面对自己生命的本相，他的羞辱就被洗掉了。因着他跟耶稣发生一个真实的灵里的相遇，他的身上发生了一个真实的活泼的实在的改变，他完全忘记了打水的事情，他把水罐留在井边，水罐不要了。既然已经得着了一井泉源，水罐已经不重要了，他的里面就是有那个泉源的，那个泉源在那冒泡似的，不断的冒，不断的冒，冒到都要从那个井口涌出来了。它不再是个不开盖子的瓶子，它就是一口井，满了活水在里面涌动。灵往哪里去，它就往哪里去，那个泉源要往哪里涌动，井就往哪里去供应。它就是跑去跟别人去宣扬，去分享这位彻底改变他生命的基督。你看他那个喜乐，那个满足，那个活力，那个能力，这就是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一井的泉源。弟兄姐妹，当记得第七节那里，我们的主说，请你给我水喝。我们的主是渴了，主救主渴罪人，当根本就不需要绕道的时候，他必须绕道到十字架上走一遭。干渴的主要来寻找干渴的罪人，当人都绕道的时候，他必须不绕道。其实他并不需要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来根本就是为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的。其实他不光是为着这个妇人来，他也是为着天下所有像这个妇人活在黑暗当中，活在失望当中，在人生里头，在传统的疑问里头，甚至在宗教里头找不到满足的人，主在寻找这样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回转到他面前，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他。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可以将自己的心举起，在信和爱里头来跟他亲近，好叫主干渴的心得着满足的喜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何等奇妙的救主，主你天天都要来救拔我们，不管我们有多大的需要，不管今天我们在这里有多深的饥渴，不管我们生活现在什么样的黑暗里头，在什么样罪的捆绑当中，主啊，也不管我们属灵的生命停留在哪里，耶稣你都要来救我们，我们需要你。 耶稣，我们要爱你。主，我们只有一个不再饥渴的秘诀，就是能够得着你。帮助我们，主啊，叫我们知道怎样真实的来敬拜你。你需要这样的人，你在寻找这样的人。我们也渴慕可以这样子来跟你亲近，这样子来讨你的喜悦，叫你的心得的满足。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